弟兄姐妹朋友们，新年蒙恩。今早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22节。约翰福音21章5节，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17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20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你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读经到此，感谢神，让上帝的话语继续帮助我们。
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感谢主又带领我们经过一个农历的新年，在农历新年之后的第一个主日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到思想神的话。好，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看顾保守我们过去的一年当中每一天的时间，在过去的每一天当中你看顾你保守我们，你用你的恩典恩惠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主啊，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在第一个主日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思想你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的心。主啊，我们恳求你继续恩待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把所要传讲的信息，所要领受的，主啊，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圣灵来保守我们，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真理的里面。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刚才荣杰弟兄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当主耶稣他复活之后，他第三次向他的门徒来显现。那在这当中呢，主他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要交代一些的施工给他的门徒们，特别是在这当中要交代的一些施工给他的大门徒彼得。而这一段的经文也主要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和彼得的一个对话，这也是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那么主耶稣在这最后的一个阶段当中要吩咐彼得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施工呢？或者说主耶稣要彼得在这当中学习怎么样的一个功课呢？这些功课对于今天的你和我又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对于我和你又有什么样的教导呢？那么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跟从主的门徒。 跟从主的门徒其实也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一直所传扬一直教导他的门徒的一个重要的功课之一。从一开始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加利利的海边一直呼召的头几个门徒，告诉呼召彼得、雅各、约翰，告诉他们什么，就是说你们来跟从我嘛，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般。以至于在马太福音当中的16章第24节当中，他也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约翰福音的12章第26节，他也应许道，若有人服侍我，就当来跟从我，我在哪里，那跟从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这是若有人要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以上的经文都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就是要他们学习跟从主的一个功课。一直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第19节一直到22节当中，都有一个这样的主题，就是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你是怎样一位跟从主的门徒呢？你是跟从主的门徒吗？那今天我们就借着刚才所读的经文，从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也是主要彼得所学习的功课。那么第一方面的功课，其实主就要让我们来学习的功课，就是今天我们一个跟从主的门徒，我们首先要爱主过于所做的工作。爱主过于所做的工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跟从主的门徒，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轻的，什么是重的，什么是在应该放在前面，什么应该要放在后面，什么要先，什么要后。这是我们要所学习的功课。那从经文当中第15节一直到第17节当中，我们了解到主所强调的不是先问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而是主耶稣在这地方他连续3次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连续3次他这样告诉彼得，要彼得知道，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么我们从这里也让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一个跟从主的人，主不是看你为他所做的功有多少，而是要看你今天一个为主做功的这个动机，你是不是先从爱主的角度去来为主做功。如果你今天一个跟从主的人不是从爱主的角度去为主做功，那你所做的是如果是单单是为了荣耀自己的才干，或者是荣耀炫耀自己的才干，荣耀自己，那今天你所为主所做的，对不起，那是主所不纪念的，也是主所不喜悦的。就如在这末后的时代，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起来，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己的名，为着自己的利他打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号，他们招摇过市，他们为了自己过得更好一点，让人更多知道他自己的名字，或者是让人更加的知道他自己是如何的一个人，而不是把主耶稣传扬出来，他们所做的而不是从爱主的角度去做。那么我们知道，这也告诉我们，这主耶稣为什么在这地方他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因着爱，如果是因着爱所做的，那么这个爱从爱的角度去出发的时候，那所做出来的，那就是最美的，也是最善的，也是最真的，当然也是最有意义，还有最有价值的。就如一个母亲在寒冷的冬天，或者是在炎热的夏天，不论是晚上，不论是黑夜还是白天，当他自己的儿女有病痛的时候，他会排除一切的艰难险阻，他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到医院给孩子看医生， 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的孩子能够早日的得到康复。他不求回报，他不求回报，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爱着他的孩子，他也知道他的孩子和他有生命的一个关系。那么同样的一个道理，今天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也应该有这样正确的一个观念。我们今天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只是单单是因着为着回应主耶稣给我们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只有因为是为了爱主，那么这才是主所喜悦的。也只有因着爱主，我们为主所做的，我们才会愿意去付出。我们只有因为爱主，我们为主所做的，我们才愿意去舍己。你看父母，他因为爱着儿女，他愿意为着自己的儿女去舍弃生命。那么夫妻因着爱，他愿意为对方去付出。那说到一个故事，就是说一对夫妻他如何为对方付出，为对方舍弃自己一些利益。那就是讲到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对夫妻，这一对的夫妻他很穷啊。中国有一句俗话说贫穷夫妻百事哀。但他们虽然很贫穷，但是他们却很好的有很好的彼此相爱。有一年圣诞节，他们这个做妻子的，就是做太太的，想送一件礼物给他的先生。他就在想我没有钱，我该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呢？于是他就在思想，原来他的先生有一块怀表，他的怀表的链子一直断了，就是没有修好，也没有戴，一起放在那边。但是他的太太，他就想，我应该送一个送给我先生一件礼物，就是说送一个怀表的这个表链，这个表带。于是他就一边走着一边想，然后来到了一家的钟表店的里面，就对着老板说，老板我没有钱，但是我想买一条怀表链。那老板就跟他说，那你就把你的一头的这一头的秀发剪下来，作为交换这个表链的这个代价。于是虽然这个做太太的他很不情愿很不愿意，因为他这一头的秀发已经陪伴他了很多年，但是他因为爱着他的丈夫，他就把他的一头的秀发，很美丽的一头秀发剪下来，作为交换这条表链，这个作为这个价钱，作为就是交换。于是当他拿到老板给他的这一个表链之后，就带着这个礼物回到家。回到家之后呢，然后他就给他的先生，当他的先生打开之后，他的先生就像对他微微笑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先生也很爱他的太太。他知道他的太太有一头很秀丽的头发，那么有一头很秀丽的头发，就需要有一把更好的梳子来护理他的头发。于是他的先生在圣诞节那个当天，他也把他的那一块断了表链的这块怀表当了之后，换了这个梳子来。你看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先生他有了表链，却没有了表。然后这个太太她有了梳子，却没有了一头那个秀丽的长发。但是这个故事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从爱的角度，我们会愿意为对方付出，我们会愿意为对方舍己。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因着爱主的缘故去服侍主，我们才会愿意付出，我们才能够喜乐的去面对苦难。那主耶稣也深深的，其实也是主耶稣也深深的知道，今天一个跟从主在这条服侍这条道路上面，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如果彼得若没有一颗真正爱主的心，那么他一定也 会坚持不下去，或者是一定也会走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主在后面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十八节的经文当中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第十九节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神。其实我们知道，从后面当中就是告诉我们，彼得他要跟随主，他要服侍主，他要为主舍命，这是一个很大的代价。我们可以思想，如果一个跟从主的人，如果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舍命的代价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先爱主的这个认识的话，那么他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跟随主呢？所以主耶稣在这地方，他要教导彼得，也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首先要学会去爱主，这也是我们要常常所学习的一个功课。不仅是这样，而且还就是只有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个跟从主的人，只有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才能够爱身边的弟兄姐妹。就如今天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没有爱主的心，我们怎么可能去爱那些就是说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呢？那么就像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能够爱那些很可爱的人，能跟我们谈得来的人，能跟我们知交心的人，但是我们很难去爱那些，很难就是说他一说话我就不愿意听，他一做事我看了就很不顺眼。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我们从爱主的角度去爱身边的弟兄姐妹，去包容身边的弟兄姐妹，这样那么我们才能够做到，在不论是在教会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学习当中，我们才能够爱身边的人。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第一方面的功课。当然今天我们能够爱主，不是我们自己能怎么样，而是因为主他先爱了我们。就是因为主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他拯救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流血，以至于他先爱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才能够先爱主。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彼得他因为从爱主的角度，他爱主的缘故，他后来跟从主到底，以至于他后来为主的缘故被钉定在十字架上面。那起初那个保罗使徒保罗，他是逼迫主的，他后来他真正的认识主，他爱主，后来他去到各处去传扬主的福音。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一个跟从主的门徒，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呢？你爱主吗？你是怎么样去爱主呢？你有爱身边的那些不可爱的弟兄姐妹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方面的功课。相信一个爱主的人，他也是有一个很好榜样的人，这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方面的一个功课。就是那么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在前面每一句话问完了彼得之后，他就在后面对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那么从这地方我们了解到，在中东一带当时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些牧放群羊的这些牧人，他们是走在羊的前面，他们带领羊群他在前面怎么走，那么这些羊就在后面怎么样跟着那个牧人呢，他如果他走偏离了道路，那他羊群也跟着偏离了道路。那所以说我们就要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说这个榜样很重要，你怎么样做，那么后面的羊他也怎么样去做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牧放群羊这个榜样的重要性。在主耶稣的这个经文当中，对彼得所说的这个经文当中，第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榜样就需要有一个带领。那么 这个喂养，这个喂一方面是榜样要带领，一方面就是要喂养。那带领其实就是在前面做一个榜样一样，那喂养呢，其实就是在教导，就是在就是在教导这一方面。那榜样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身体力行这些方面。在教导方面呢，就是从言语的角度，一方面是一方面我们可以归纳成，一方面它是身教，那么一方面它是言教。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能够知道，就是那个身教要重于言教。如果我们问我们在座当中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就是说，当你怎么样做的时候，你从你的孩子身上，他在别人面前所表露出来的时候，别人就能从你的孩子身上看到为人父母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在家庭里面随便喜欢发脾气，或者是随便说一些脏话的话，你很可能在无形当中，你给你的儿女所立下的那个榜样，当他在外面的时候，没在你们面前的时候，当他所说话所表现的，很可能就是把你在家里面你那个榜样表现出来。所以有人就这么说，没有人能够所以就是说，没有从儿女身上更可能看到他的父亲父母在家庭里面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从父母身上看到他的儿女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说要有一个跟从主，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榜样。那我们从经文当中后面我们也了解到，彼得确实他也学习到了主耶稣对他的这个功课的这个教导当彼得晚年的时候，他写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当中的5章2节一直到3节当中，他来劝勉那些长老们，他这样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5章3节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我相信彼得在当时他所写的这个彼得前书，这个告诉当时的长老们，让他们为主所做，为主所付出的，让他们的动机，让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些名，也不是为了这些利，而是单单的是为了爱主，是为了给群羊做榜样，是甘心乐意的。那彼得当时所写的书信来教导，来告诉这些教会当中的长老们，其实今天他也在教导我们，就是让我们要学习，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今天也需要甘心乐意，不是勉强，也不是因为贪财，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目的，单单就是出于乐意为主做美好的榜样，去牧养牧养身边的这些群羊。我们不仅从彼得的身上，我们能够知道他已经学到了这方面宝贵的功课。我们从保罗的身上，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他也深深的明白这一点。那他劝勉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这样说道他在提摩太的前书告诉提摩太告诉提摩太说，在4章12节，他告诉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的年轻，总要在什么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其实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就是说整个人，不论你是在言语方面，还是你在行为方面，不论你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我们都要做众人的榜样。这里面的众人就包括许多的人，就是各个层次的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说我们今天作为一名跟从主的门徒，我们也需要，不论是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给儿女 做一个美好的榜样。啊，我们今天我们在工作当中呢，我们要给我们身边的这些同事做美好的榜样。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需要给身边的弟兄姐妹做榜样。我一直看到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他很早的时候很早他主日的时候很早他就去到一些弟兄或者一些姐妹家里去接送把这些行动不方便或者是说他们有特别需要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开车很早的时候就把他们早早的载到教会来。当聚会崇拜完之后，他们又慢慢的小心的把他们送上车，又把他们载回到他们的家当中。其实这就是爱，其实这也就是榜样。那么做榜样或者是说爱，那么其实就是一个付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也许你在教会当中你是团契的团长，那么你有没有给团契的这些你的团契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立下一个美好的榜样呢？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也需要那么我们也需要给我们小组里面的每一个成员立下了美好的榜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榜样其实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你有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最值得我们所学习的，可以给我们立下最美好的榜样呢，那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面他教导他的门徒要谦卑。当他被卖的那一夜，他脱去外衣，他用毛巾束上腰，他打来了那个洗脚水给他的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这就是榜样。那么当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身份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竟然给人来洗脚，这绝对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主耶稣他教导人要赦免，教导我们要赦免人的罪。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被人鞭打之后，被人残忍的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他所教导的他都为我们立下了榜样。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跟从主的脚踪行，效法主的那个榜样，来给身边的众人立下了美好的榜样呢？那主耶稣他教导我们去爱人，教导他的门徒们，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主耶稣他确实他也真实的做到了。他在腓立比书的二章的六到八节当中，他其实是与父神有同等的地位，然而他却不以父神以同等的地位为抢夺，然而却降卑，卑微到一个地步，他甘愿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卑微到一个地步，以至于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什么地什么却死在什么上面？却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对我们这个救赎这个大功，他给我们立下了那个爱人的这个榜样。他为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去宝贵的生命。当然同样的一个道理，那好的榜样能带来好的果效，那么坏的榜样一定也会带来坏的结果。那说到一个孩子，他在学校的时候，他读书的时候，他看到同学有好的一些铅笔，有好的一些橡皮，于是他就想把它据为己有。当他想的时候，他也去做了这件事情。他屡次这样做的时候，老师对他的警告，屡次他不听。他不听之后呢，那个老师就叫他的家长来，和他的家长来谈话。他的家长得知他的孩子在学校他喜欢偷窃弟兄偷窃他的同学的这些铅笔这些橡皮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儿子说儿子，你不要再继续偷人家的铅笔和橡皮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的公司很多，我可以从公司当中拿给你。 哎，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在无形当中我们给我们身边的人立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那么不好的榜样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啊，在生活当中，在众人当中，这个榜样很重要。就如啊，保罗他要啊教导提摩太啊，教导提摩太说，不论我们要在言语、在行为、在信心、爱心、清洁上，在各个方面，我们常常要思想，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给人立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是一个坏的榜样呢，还是一个好的榜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第二方面的功课。那么最后一方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我们一个跟从主的人，我们不要去看人。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说不要去看人呢？因为在圣啊在经文当中第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二节，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从啊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了啊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可以了解到彼得他是一个啊怎么样的人？他一生当中他最大的啊毛病就是什么？他好强，他好出风头啊，他也喜欢啊和人比较。那还记得当啊，那还记得就是说当啊他是第一个在海面上啊要和主一起走的人，对吗？当主耶稣从那个湖面上走过来的时候，他就在船上问他说他的门徒们，他以为啊那个是啊妖怪，然后耶稣说你们不要怕，是我。如果那个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也让我和你一起在海面上来走。他第一个要求在海面上和主一起走。那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他也第一个向主夸口说，就是众人都离开你，众人都不相信你，不承认你，但是我彼得是绝对不会不承认你。那结果我们知道，彼得他三次他不认识主，对吗？那这个时候当啊主耶稣对他的一些教导之后，向他交托一些事工的时候，交托完之后，那这个时候彼得他的老毛病啊又犯了。这里面他就啊对主说，主啊，说这个人他最后会怎么样呢？说这个人最后会怎么样呢？我们从啊这个这里面啊当中，从第二十二节的经文当中啊，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其实如果我们细细的去思想主耶稣对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这句话是非常严厉的一句话，你知道吗？就像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当我们两个人谈话的时候，当中有一个人他问这个人会怎么样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你不用问他。你想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主耶稣在这地方也是要告诉彼得说，你好好的跟从我就可以了，你不要去看啊别人去怎么样。同样的，其实也告诉我们要一个一个道理了，告诉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今天我们一个跟从主的人啊，我们啊不要去看别人。如果你看别人，有很可能啊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方面，如果你看比你强的人啊，你会产生一个自卑，或者是说你内心当中会有一个嫉妒，对吗？当一个人他啊，当教会当中啊弟兄姐妹，他每次主日来聚会的时候，他开的是啊 BMW， 他来到这个里，然而你每次来主日聚会的时候，你却坐 MRT 来，然后你心里面你会觉得不平衡，为什么他会开车过来那么方便，刮风下雨的时候他能够啊可以遮大很快又来到教会，为什么我每次都会坐巴士啊或者是坐地铁来到这个地方？你心里面会不平衡。那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你和比你差的人相比的时候，那你心里面会产生一种骄傲和自满，对吗？当你和啊打比方呢，你和一个比你矮的人，你觉得他没有我高，其实这就是会产生一种很骄傲和自满的一个结果。所以主耶稣他在这里面 告诉彼得说，你今天你跟从我，你不要去看别人如何。那一样的就是说，今天主耶稣他给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恩赐，或者是给我们每个人的财富啊，都是够我们用。我们每个人把主给我们的把善用在每一处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啊不要去看别人怎么样，或者是不要跟别人攀比怎么样。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啊，人比人气死人，对吗？你比完之后，最后的结果是带给你带不来啊，给你自己带来的不是益处，而是害处。还记得吗？在啊撒母耳记上当中，为什么扫罗他想要杀那个大卫呢？当大卫他击败了哥利亚之后，他回城的时候，那些妇女就在舞蹈啊，他们舞蹈唱歌，他们就来啊迎接那个大卫回来。然而他们一边啊迎接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口里面就说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当扫罗他听到这些妇女的口中说扫罗杀死千千的时候，而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于是他心里面他这个思想当中就有一个比较，说我只能杀死千千，而他却杀死万万，说只有那个果还这个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一日起，那么扫罗对大卫这个思想的一个观念就有一种想杀他的一个动机。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功课啊，和人比较的时候，最后所带来的结果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而且我们从啊这里面带来的结果就是想去杀人。那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扫罗因为一步一步走下坡路，他的王位也失去了，最后他的家也落到一个很惨的一个地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啊，今天我们一个啊跟从主的人，我们不要去看人如何，我们要看主他给我们够用的一切。我们也不要和人去攀比别人怎么样，或者是我怎么样，因为比较之后我们啊得不到啊什么样的益处。如果我们真正的我们要和人比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教导人啊谦卑，他就给我们立下了一个谦卑的榜样。他教导人去爱人，他就从天降临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做我们啊众人的赎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个啊跟从主的人，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今天我们要爱主，知道啊为主所做的功。那么第二方面，我们今天跟从主的人，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榜样，因为我们的榜样直接影响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么最后呢，我们一个啊跟从主的人，我们也要怎么样，就是说不要去看别人怎么样，而是单单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爱我们，给我们立下那美好的榜样。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晓得该如何来跟随你。主啊，就是让我们常常从爱你的角度去出发，去爱身边的人，以至于我们遇到各方面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跟随主，爱主，不离开主。主啊，我们也恳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加的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来跟从主，来见证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继续恩待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谢谢。